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。 今天我们读启示录第三章，主题是致七教会的书信下。在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中，耶稣称赞教会的优点，责备他们做得不好的地方，目的是为要炼净教会，使之成为圣洁荣耀的心腹。以弗所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，士美拿教会在患难中仍然忠心，别加摩教会坚守主的名，却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推亚推拉教会努力行善，但容让假先知耶洗别的引诱。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查考耶稣对剩下的三个教会的劝勉，对照这些一世纪的教会，那我们看到自己教会中行得好的和不足的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遵守主的教训，竭力保守教会的圣洁。本章分成三个段落，第一段一到六节，属灵迟钝的撒迪教会。撒迪这座城位于推亚推拉东南30英里以外，在一条著名的大道旁边，因为出产黄金和羊毛而极其富裕。撒迪教会是七个教会中遭受最严厉谴责的教会，他没有受到异端的搅扰，也没有来自外部的逼迫，却完全与异教环境妥协，保留了生命的外貌，在灵性上却是死的。在给撒迪教会的书信中，耶稣称自己是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。从第一章的描述中，我们知道七心是指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灵在这里指运行在七个教会中的圣灵。撒迪教会的问题就是灵性的迟钝和死亡，虽然有少数忠心的人，在教会中的大部分基督徒都只是徒有其表，没有圣灵的带领和同在，基督徒只是一个躯壳而已。因此耶稣责备他们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更进一步，在第二节中，耶稣指责撒迪教会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撒迪教会要如何改变呢？耶稣提醒他们要警醒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。这节经文显示，撒迪教会虽然已经几乎要全军覆没，还是有剩下的好的品格。耶稣呼吁撒迪教会醒过来，回想起初所领受的，遵守纯正的教训，并且悔改他们的行为。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，如同贼一样。我几时临到，你也绝不能知道。这里所说的再临，不是指耶稣的第二次再临，而是为着审判而来。撒迪教会就像那五个没有预备灯油的童女，耶稣的临到只会让他们哀哭悔恨。北美教会的现状与撒迪教会相似，我们享受宗教的自由，偏安于此，忘却了神起初所吩咐我们传福音的使命。我们的行为按明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失去了属灵的洞察力和跟随神的热情，在行为上与世界妥协。盼望我们能够听见耶稣对教会的警告，要警醒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回想起初的领受，遵守并悔改。然而耶稣指出，在这个世俗化的教会中，还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。这里指没有被周围异教的风俗沾染，持守圣洁的信徒。耶稣应许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并且他们的名字不从生命册上涂抹，却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换言之，那些随从世界的潮流世俗化的基督徒，名字就不一定在生命册上了，而且神会说我不认识你们。第二段七到十三节，略有一点力量的菲拉铁菲教会。菲拉铁菲城位于一片广阔谷底的东端，大火山平原的土壤肥沃，适合栽种葡萄，因此菲拉铁菲盛产葡萄酒，拜酒神是他们主要的异教崇拜。菲拉铁菲处于地震的断层带，主后17年的一场大地震及之后的余震 严重影响了这座城市的经济。菲拉铁菲的意思是兄弟之爱，相传是为纪念亚他路二世对其兄长的效忠与献身。菲拉铁菲的基督徒被犹太公会除籍，使得他们在已经艰苦的经济环境中更加艰难。然而与饱受逼迫的士美拿教会一样，菲拉铁菲教会因其对神的忠心而被称赞。在写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信中，耶稣称自己是圣洁真实，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。圣洁是旧约中神对自己的称呼，神常常劝勉他的子民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真实是耶稣对自己的称呼，在约翰福音14章6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大卫的钥匙出自以赛亚书22章22节，那里讲到神以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取代大卫的家宰舍伯纳，赐给他大卫家的钥匙，也就是对于王室的控制。耶稣在这里称自己拿着大卫的钥匙，控制了通往永生之路，以此鼓励菲拉铁菲教会。他们虽然遭遇犹太人的排挤和逼迫，他们得到的却是永生。第八节中，耶稣称赞菲拉铁菲教会略有一点力量，遵守神的道，没有弃绝神的名。由此看出，菲拉铁菲教会乃是谦卑谨慎，他们并不像很多的大教会以自己所拥有的属世或属灵财富自夸，而是承认自己的软弱和不足。但是在遵守主道、见证主名这件事上，他们积蓄自己一点点力量，竭力忍耐，抵抗异教的侵蚀和敌对势力的逼迫。如今我们也是软弱，在很多的地方都战惊，深感教会的缺乏和不足。主耶稣的称赞打动我们的心，哪怕就是一点点的力量和坚持，神都知道并且赞许。对于这略有一点力量的菲拉铁菲教会，耶稣所应许的大大超乎他们所做的，都有哪些呢？第一，耶稣应许在菲拉铁菲教会面前开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这有可能是指一个宣教的机会，但是更有可能是指通向永恒国度的门为他们敞开。二，耶稣应许他们在仇敌的面前沉冤昭雪。第九节，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。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第三，在最后的试炼期获得拯救。第十节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在菲拉铁菲教会的背景中，得胜的就是遵守主的道，没有弃绝主的名，忍耐等候持守真道的基督徒。耶稣应许他们成为神殿中的柱子，住在神的殿中，神的名和神的城之名和主耶稣的新名都会写在其上。这三重的铭文显示忠心的基督徒是属于神的，他们在新耶路撒冷有公民权，并且他们与复活的基督有特殊的关系。第三段14到22节，不冷不热的老底家教会。在罗马时代，老底家成为弗吕家最富裕的城市。老底家生产一种柔软光滑的黑色羊毛，农业、商业、银行业发达。老底家因一种治眼疾的眼药膏出名。富足的生活让老底家教会对神的热情减退，因之被耶稣责备为不冷不热的教会。在给老底家教会的信中，耶稣称呼自己是为阿门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。阿门是基督徒在祷告时的回应，表示同意以上所说。保罗称耶稣基督为阿门，就如在此处耶稣对自己的称呼，这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实，他是为诚信真实做见证的，因此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他。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，与保罗在哥罗西书中对耶稣的描述一致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他在万有以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耶稣责备老底家的教会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这描述了教会在属灵上的冷淡。导致他们冷淡对主缺乏热情的原因是他们的自满和眼瞎。第十七节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眼瞎赤身的。属世的富足是神的祝福，但是神的祝福远超过属世的物质财富。一个教会或者信徒的成功与他所拥有的财富无关。在圣经中有敬虔的富人，如约伯、所罗门，也有敬虔的穷人，如献上两个小钱的寡妇，有不义的财主，也有不义的穷人。关键在于我们是以何种心态看待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富。老底家教会的富足让他们自满，不再依靠神。最可怕的是他们以为自己一无所缺，神看他们却是极度缺乏，因为他们的灵里是困苦可怜贫穷眼瞎，毫无是处。耶稣劝勉老底家的教会向基督买三样东西：火炼的金子、白衣和擦眼睛的眼药。火炼的金子指属灵的财富，比如信心、爱心、盼望和忍耐。白衣是神的圣洁和公义，能够遮掩老底家教会的羞耻。虽然老底家盛产眼药膏，能够医治人的眼睛，叫人看清楚，老底家的教会却是属灵的眼瞎，看不见自己的缺乏，也看不见他们里面对耶稣的需要。耶稣劝教会要恢复属灵的视力，更多认识神，明白神的旨意。同时，耶稣也劝勉老底家教会的信徒要摆脱他们属灵的不冷不热，为主发热心。这一切都从悔改开始。启示录三章二十节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自满不冷不热的老底家教会在无形中拒绝了耶稣。然而耶稣是如此爱他的教会，他并没有因此而离弃他，反而忍耐他们的无知，在门外叩门，希望进入教会的团契中。这个邀请也是耶稣对所有人的邀请，盼望我们听见耶稣的声音，为他打开心门，让耶稣进入我们的心里，享受与主的同在。在最后，耶稣应许在老底家教会的背景中得胜的，也就是悔改自己的不冷不热，重新对神大发热心的人，耶稣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圣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否想要与基督同坐席呢？这是何等大的殊荣！盼望我们能够悔改自己的自满，再一次回到耶稣的话中，依靠圣灵在属灵上成长并得胜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借着对撒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家教会的劝勉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，求主帮助我们悔改自己的行为，找回起初的领受，重新做回一个火热爱主的基督徒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